几乎全接报俄乌即将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外媒分析，习近平连任之路受三个因素影响。最后一班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俄欧铁路全面停运。各位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睇越南新闻，我是子君。今日是香港时间2022年3月29号礼拜二。下面是新闻的详细内容。乌克兰军方总参谋部表示，俄罗斯在遭受重大损失之后被迫从基辅地区撤军。据 BBC 3月28号报道，乌军总参谋部说，俄罗斯军队的两个战术营被撤回到白罗斯，他们是典型的遭受重大损失的部队。此外，乌克兰方面在战况更新入面指出，从俄罗斯进入乌克兰的部队强度显著降低。报道援引英国智库皇家联合军事研究所 RUSI 陆战方面的研究员沃特林表示，俄罗斯的大部分部队已经投入到乌克兰，他们没办法在各地重新部署部队。他们目前将目标放在攻占东南部港口马里乌波尔。沃特林补充说，俄军在克尔松和米莱科夫之间已经停滞不前，在这一方面取得进展不是那么可能。不过他亦都指出，虽然在各地成功伏击并且阻止俄军前进，但是乌克兰部队始终未能够拿出任何有效的办法收复失地和扭转战局。中央社援引军事分析人士指出，俄罗斯的战略目标逐渐清晰，就是全面占据乌克兰东部地区，消灭乌军主力，建立一个从第聂伯河东岸到俄乌边境的缓冲区，对基辅就保持兵临城下的压力，压制乌克兰的反俄气势，战争恐怕会演变为局部长期化。据法广报道，土耳其总统府3月27号夜晚在一份声明入面宣布，俄罗斯和乌克兰代表团将会在土耳其首都伊斯坦布尔举行新一轮面对面谈判。乌克兰谈判代表阿拉卡米亚在面书上面发文表示，谈判日期定于3月28号到30号。最新消息指出，俄罗斯克里姆林宫发言人佩斯科夫认为，谈判日程可能会被延至3月29号。因为谈判人员28号才会抵达土耳其。土耳其总统艾尔多安稍早之前指出，谈判入面的俄乌停火协议一共有6项条款，双方似乎已经针对其中4项达成谅解，包括乌克兰宣布中立并且声明不加入北约，乌克兰非军事化和相互安全保证，乌克兰去纳粹化，以及乌克兰取消使用俄语限制。不过乌克兰外长否认了这种讲法。根据联合国的资料，一个几月的战争已经导致人道危机。联合国世界粮食计划署说，估计有 45% 的乌克兰民众出现缺粮问题， 20% 的人正在减少进餐的数量，成年人将食物让给小朋友吃，而冲突地区难以进入，当地缺乏人道救援伙伴，就成为联合国向乌克兰境内家庭提供救生援助的两大障碍。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说，有430万乌克兰儿童开始流离失所，占乌克兰儿童人口的一半以上。中国多个地方成为疫情重灾区，官方强制要求的清零政策以及广泛封城导致经济出现危机。而远在欧洲的俄乌冲突亦都令北京头痛。经济学人最近发文分析，对习近平来讲，看似康庄大道的连任之路，因为疫情失控、经济受挫以及俄乌战争三个因素的影响而变得坎坷。中共20大预计将会在今年的秋天登场。习近平连任的野心人尽皆知，稳定这两个字成为一段时间以来中共各高层会议的关键词。但是最近的几个礼拜 Omicron 侵袭，就连自称防疫标兵、强调不能够封城的上海也都被攻破。 终于宣布3月28号起分两区封控，引发大量民众抢购蔬菜，甚至有人大打出手。同属一线城市的深圳亦都紧急封城一个礼拜，制造业重镇东莞跟进，重创全球经济链。经济学人指出，过去的几个礼拜，中国很多城市面临清零政策的挑战，尤其在经济方面本来已经摇摇欲坠的地区，更加因为封城、全民检测等等措施而受到影响。此外，令习近平头痛的还有他的好朋友普京。普京在2月才同习近平签署联合声明，宣布中俄友谊无上限，转身就对乌克兰发动战争。眼下中国外交官、驻外大使正在焦头烂额，维持同俄罗斯以及同西方国家的平衡。但是随着国际企业和组织接连宣布制裁俄罗斯，北京表面上的中立不知道还可以持续几耐。经济学人表示，在习近平风风光光迎接政治荣耀的这一年，他的连任之路目前看来就相当颠簸。为了能够令到连任蓝图顺利进行，习近平更加需要用心把持疫情、经济、俄乌战事这三大逆风，避免在关键时刻出事。3月27号从俄罗斯圣彼得堡出发的 Allegro 列车抵达芬兰首都赫尔辛基，此后欧盟国家和俄罗斯之间的铁路全面停运。据路透社报道，芬兰国营铁路公司 VR 在3月25号宣布，鉴于各国对俄罗斯的制裁，政府亦都指示不再适合提供圣彼得堡的服务，加上想要离开俄罗斯的芬兰民众大部分已经离开，所以 VR 决定自3月23号起暂停连接芬兰赫尔辛基和俄罗斯第二大城市圣彼得堡的 Allegro 铁路服务。俄罗斯2月24号入侵乌克兰之后，欧洲国家针对俄罗斯封闭空域，所以没有任何的班机直达欧洲。希望离开俄罗斯的人必须乘搭土耳其或者塞尔维亚的航班，否则就只能够通过公路或者铁路离开。根据中央社报道，自开战以来，每日大概有700人搭乘开往芬兰的火车。虽然没有官方数据，但是据信已经有数以千计的俄罗斯人离开了他们的国家。目前芬兰和俄罗斯之间的陆地边境仍然开放私人车辆通行。3月27号网上的一段短片显示，上海闵行区的一个小区已经封闭了26日，而官方就未派人送物资，引发小区居民抗议。从录影可以见到，大量的居民聚集在小区门口，一名居民拿着大喇叭对着停在外面马路边的警车喊，我们26日没有任何一个居委和我们送任何的物资，他斥责警方过来不问情况，不解决问题，反而批评抗议的民众。3月28号当地一位居民向希望之声确认，发生抗议的小区是江南恩苑小区。他说，他们封的实际上是最耐的，从2号开始就一直封，本来说是14日封到16号，16号也都没有解封。他们问的时候也都说是等通知，等下等下，等到后来有人确诊了之后又开始封小区，而家又要做核酸排查。我哋嘅呢一个小区8号开始封，到而家亦都20日啦，乜嘢都冇啊。佢话俾记者知，由于大量小区被封，网购亦都抢唔到餸，冇得返工，冇收入，经济越嚟越拮据。佢话所以有人先至去抗议，因为呢件事确实拖得太耐啦，一个月都过咗去啦，叫人哋点样生活，人哋上有老下有小点办呢？之前上海一直坚称不封城，但是好多民众透露当地早已经施行了软封城。3月27号夜晚，当地政府更加宣布28号起以黄浦江为界分两区封控，并且展开新一轮核酸检测。当晚民众恐慌抢购，多家超市24小时营业。特斯拉上海工厂亦都受到影响。 彭博社引述知情人士报道话，该厂将会在3月28号停工至少一日，并且透露特斯拉并未通知员工停工是否会持续更加长时间。中国本轮疫情重灾区吉林省日前召集160名民工建设方舱医院，这些民工做完之后拿不到薪水，还被隔离在环境堪比垃圾场的楼里面，导致集体感染。民工无奈在网上面发信息求救。一篇题为《抢建方舱医院的农民工请求帮助》的文章3月26号开始在网上流传。文章说，这160名民工五日五夜没点睡觉休息，每人一个饭盒根本不够食，水都是冰冻的。在又冻又饿的情况之下，按时建完了可以容纳3000人的方舱。之后他们被送往吉林市的一个垃圾满地飞的楼里面住宿。3月23号有40多人被确诊感染，而且从员工到3月23号没吃过一餐饭。另外自称是参与建设吉林方舱的民工微博昵称 V 孤勇者 V 在微博发帖话，中建八局还存在瞒报工地疫情、不给工人隔离费和拖欠工资等等问题。事件引发很多网友关注，有人呼吁彻查此事。27号 V 孤勇者 V 在微博发帖话，目前中建八局已经为他们提供安稳的住处以及应有的条件，大家亦都有饭食，仲有人发咗莲花清瘟胶囊俾佢哋，而佢之前喺微博发布嘅相关文章已经被删除。呢一节嘅新闻就报道到呢度，多谢收睇。如果大家鍾意我哋嘅节目，记得留言、点赞、订阅、分享俾更加多嘅朋友。多谢你嘅支持，我哋下期再会。